约伯记三十五章，启示录第二章。约伯记三十五章，启示录第二章，题目是不失初爱，忠心继节，等候到底。不失初爱，忠心继节，等候到底。今天仍然是以利户继续的反驳约伯，反驳约伯的自义有理。所以这一章就是分两段，第一段就是反驳约伯的话，后面一段就论到受患难的人应该哀求神，不但哀求神，应该等候神，应该夜间歌唱。那这个实在是对约伯来讲，约伯就是要等候，要忍耐的等候，而且在等候中要歌唱。约伯不是在夜间吗？夜间歌唱，那真是说明就是要等候到底。等候的时候常常是黑暗的，约伯在痛苦当中，所以今天不是听人的话，乃是在等候中要歌唱，就在黑暗中你还要赞美，还要凭信心来歌唱。这就是这个以利户这边对约伯的帮助。实际呢，我们看约伯是需要等候，需要歌唱，不是在这跟人家辩或者听人的话。那对他这边，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这里就开始二章三章，就是圣灵向七个教会的使者所发出来的话。每一段我们看特别注意，对每一个教会是对使者说话。虽然第一章这个明显的告诉他让他写信给七个教会，但是具体的写信给谁，就是给每一个教会的使者。这边的使者对他那边就是约伯，神的旨意在约伯身上，这边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在各个教会的使者身上。所以对他们的要求当然也就是对全教会的要求。每一段里面有称赞，有责备，有得胜的应许，最后也是让人悔改。在七个教会当中，只有两个教会是没有责备，一个就是士美拿，一个就是腓拉铁腓。腓拉铁腓这两个教会没有责备，只有称赞，有鼓励，有鼓励，叫他们不要怕，但是没有责备。所以我们要效法这个士美拿教会和腓拉铁腓教会，这个是最宝贵的。但是每一个教会他们的优点，他们的长处主没有忽略，主都在称赞，但是也指出他们应该受责备的，他们的不足的地方。所以每一段里面我们看都是同样的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绝不局限这七个教会，是历史上的七个教会，也可以代表历史历代的教会，更可以代表今天全地的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使者。使者既然各个教会的使者是神右手当中的什么七星，要为主发光，七星的星是要发光的，要领人归义的，所以对他们的要求就当然要更加的严格。所以这边我们要听圣灵所发出来的话，句句都是圣灵的话，我们要留心听。那么是以利户的话，所以两边相对啊，就完全不同。约伯的话和以利户的话，以利户引证了一些约伯的话，说明约伯还一直在坚持自义有理，所以两边相对，不自义，坚守道。那边最要紧的一个意思就是要坚守这个道。为什么失去起初的爱心？为什么啊？这个教会里面出现这样问题那样问题，像别加莫教会和崔亚崔拉教会已经变了质，有撒旦的作为，甚至有一些别的教学发展的教声音，都是没有坚持守住主的道到底，所以坚守道，所以不自义坚守道，不自义坚守道。所以两边相对，也可以说约伯这边借着以利户的话提醒约伯要什么呀？要等候歌唱，在等候的时候你要歌唱，你要等候歌唱。而那边呢，就告诉我们你要守道，还要到底，守道也要到底，等候也要到底，守道也要到底。这个到底真是不容易，要一直坚持，要遵守主的命令，要忍耐，要受苦，要得胜罪恶，要得胜这个异端假道。所以启示录里包括有巴兰的教训，有尼格拉利党的教训，有耶洗别的教训。总而言之，这些的教训都是偏向了异端，甚至本身就是异端，叫人与世俗联合，拜偶像，行邪淫。所以这些呢，所以圣灵严厉的提出来要悔改，要悔改。你别看每一个教会里都有问题，但是都有得胜的， 吸取别人教训，这些都是好的。所以两边相对，求助给我们能够在夜间歌唱，等候到底，一面呢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要一直到底。那我们成为得胜者，这一切得胜的一切都是给我们的，都是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尽量不是听人的声音，也不要听自己的声音，越不很欣赏自己的声音。我们常常啊，人的声音你不爱听了你厌烦，自己的声音还蛮好的，还蛮欣赏的，那你也不能也听不见圣灵的声音，也是不能够蒙恩典。所以我们的耳朵要开通，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还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什么？你看对每一个教会，圣灵都怎么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是吧？人都不了解你，不要紧。像约伯苦就苦在人不了解他，怎么能了解他呢？你遭这么样的灾，你一定是有罪。约伯是无辜的，谁为他做见证？没有人为他做见证，人不了解。但是对他那个就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他是鉴察我每一个人心肠肺腑每一个地方，你的优点主知道，你的缺点主也知道，所以我们天天活在他的面光当中，让他来鉴察我们，我们来听他的来提醒，不要光爱听他称赞的话，也要听到他责备的话，这是显明神更深的爱。圣灵的教训就是主的教训，因为主这位人子他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这个行走什么意思？就是他在鉴察一件，他在鉴察，所以我们要让主在我们的当中行走，鉴察我们每一位，而不是我今天我觉得我有义我有理我行我素，但是让主来鉴察。现在我们分段，今天是三小段五节对九节，开头呢是一节对二节，开头一节对二节。我们现在分成两大段，第一段是八节对十五节，这边八节对在那边的十五节，题目是不斥己意，不失初爱，悔改得胜。你不但要悔改，你还要得胜。不斥己意，不失初爱，悔改得胜。好，我们就先看这边一节到八节。这段是以利户接着来反驳约伯的话，他说，以利户又说，你以为有理，这是一个问号，问号，这里没有写问号，这英文是一个问号，难道你以为有理吗？会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吗？难道你的义比上帝的义还要厉害，还要胜于神的公义吗？这当然是不对，这当然是不对，因为神只有神是公义的，神的属性神的本性就是公义，而且他喜爱公义，他恨恶罪恶。我们的义，我们所有的义，以赛亚书64章第6节告诉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是不洁净的，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你说我们有什么可夸？约伯今天还要夸夸自己的义吗？你用什么理呢？难道我们的义胜于神的义吗？我们所有的义在他面前都是污秽的，都是一件污秽的衣服。底下你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这二三两节就是以利户引证约伯的错误的话语，就意思说，你怎么还自己以为有理？你还坚持你自己的义，甚至比上帝的义还要公义吗？而且你还说什么呢？你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意思说，我没有犯罪，我坚持自己义，我今天也是这样的遭遇，说明约伯是在心怀不平。比犯罪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底下就是以利户的回答，以利户没有把神的话带出来，以利户没有说圣事神是怎么说，他说我要回答你，这里加一个我，就是自己的成分，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见。当然有的时候以利户说的是有点道理，但他不能够整个的解决约伯的问题，因为不是从圣灵而来。他说我要回答你和你在这里的朋友你们众人，你们这些三个朋友都在内，你要向天观看，掌管那高于你的穹苍。你若犯罪，能使神受害吗？你的过犯加上能使神受损吗？这个五节六节我们连着看，我们就可以看出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呀？神是高高在上，他就在至高之处，他高于穹苍，他是高于你的穹苍，他是什么呀？他是这个住在天上，你怎么能够意思说你怎么能够够得上神呢？他是至高之上的神，你犯罪能使他 还有这个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审判，你什么呀？你的宝座是永远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你恨无罪恶，怎么能说我们犯罪和不犯罪一样呢？全都不一样。怎么能够说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没有什么损害，哪怕你有公义也能力也没有加增什么？我们人犯罪神在忧伤，我们人犯罪神在难过，甚至在创世纪六章六节告诉我们，当全地都败坏了的时候，在挪亚的时代，为什么神洪水要来到？就是因为人犯罪，神的灵忧伤，神甚至后悔造人。神造人的本意是让人能够什么？能够敬畏他，能够传扬他，人却是犯罪，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遍地满了强暴，这样的这个淫乱邪恶，可以说邪淫都泛滥一样，怎么能说跟神没有关系呢？所以圣经也新约也告诉你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我们犯罪圣灵都担忧。所以他就是说，神是高高在上的，所以你向天观看嘛，你展望那个天多高啊，你犯罪跟他有什么关系？就好像对他无损无害，这个话是不对的。另外也看到，神虽然是住在至高之处，他却是怎么样啊？看顾卑微的人，他却是拣选我们这地上对这个不配的人。所以在诗篇113篇第七节，这个我们也特别的强调。因为就看出人的蒙拣选是何等的不配，人犯罪不犯罪跟神当然有关系，因为神拣选人，神让人不犯罪，人犯了罪又怎么样呢？神还要派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人间。所以诗篇113篇第六节第七节第五节开始，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不错，他是高高在上，坐在至高之处，他却是第六节说他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第七节，他从灰尘里抬起贫寒人，从粪堆中他都提拔穷乏人。神爱世人，爱到这个地步，不是说他高高在上，你犯罪不犯罪，你有意没意，对他无损无害。神是关心人，神是看顾人，神是拣选人，而且借着他的独生子给我们做了挽回祭，所以这就是神的爱。所以以利户不懂得神的爱，也不懂得神的救赎，他只看神高高在上。他高于你的穷仓，你犯罪不犯罪对他有何害呢？有何损呢？我们犯罪我们就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罗马书3:16吧，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不犯罪，我们能够得胜罪恶，神明在我们身上能够得荣耀，神的心的安慰 得喜，神能喜乐平安，爱 得安慰，怎么会没有关系呢？所以底下他从你手里还能够接受什么呢？意思说他高高在上，不需要从你手里接了什么。第八节，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类的人，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那这就是他的结论，这是以利户的观点。以利户的观点就是说，你犯罪或者是你公义对神无损无害，那你如果犯罪的话，只能害你这一个同类的人，跟你一样的人，只能害了别人。比如损人利己啦，你撒谎啦，你偷东西，你贪心，你恨人，这都损害人。你的公义呢，或能叫世人得益处。如果你行义，叫人得益处。他把人跟神隔绝，如果没有神，就没有我们。我们所以犯罪，就因为我们什么？我们得罪了神。我们所以能够行义，完全是神的爱，神的恩典。当然，他这义可能是你自己的义，我们自己根本也行不出义来。我们亚当里的义都是罪恶。因为人犯了罪，我们的本性就是罪，从罪里出发，还有什么好东西？你行的善也是为自己，也是显扬自己，为突出自己，为了高举自己，为了得到某些的利益。我们的牺牲，我们的舍己，这一切如果在自我的里面，在自意里面，其实都是对神对人没有益处，没有益处。所以这是以利户的观点，从1节到8节，说明以利户也不能说服这个约伯。约伯深处确实有罪意，而且有不平在里面，所以他才说我不犯罪啊，因为约伯确实没有犯罪，他受苦并不是因为犯罪，所以约伯才提出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我什么好处没有得到？你约伯不能够这么短见，你不要这么只看眼前，你没有犯罪，你一直在那个坚守主的道，像你今天 形容境界，那不是笔墨能够形容的。而且约伯成为什么？在写在圣经的，成为一切受苦忍耐的榜样，难道没有好处吗？对别人也有好处，对神呢更是荣耀神，使神在撒旦面前指着约伯有可夸，这都是好处。所以我们常常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约伯里面也是没有主的道，主的道太少，以利户更是没有主的道，所以讲了半天自己的观点，好像人善就跟上帝无损无益，人有益也没有用，那么干脆人也随便犯罪好了，反正跟上帝没关系，人有益无益也对神没有意思，那就等于是他不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乃是叫人与神隔绝，这是以利户的观点。那对他这边我们现在翻过来请看，这边就启示录第二章一节我们要看到十五节，基本上都是两节对一节了，那边一节这边两节，只是最后一节，每一段的最后一节是一节对一节，所以是吧，最后一节，嗯，好，现在我们就看这边一节对的这边两节对的那边的一节了，现在我们看一二两节，启示录第二章一二两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所以这一开头约翰没有自己说话，谁在说话？他在受命受托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谁在说话呢？是那一位右手拿着七星又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一位说，是谁？就是人子，人子在说。最后一这每一段的最后就告诉你是在圣灵说话，所以既是耶稣基督说话，也就是借着圣灵来讲话，所以要留心听，要留心听，不是自己在讲话，乃是神在讲话。所以那还有第二节，第二节就开始针对以弗所的这一个教会，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以弗所教会有很多的优点，主都知道，就是说主都看见，主都看见，主没有忽略。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你所作所为别人没有看见，别人没有称赞，没有欣赏，那主都知道，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誓言呢自称为使徒的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的假的来。你看以弗所教会有很多的优点，第一有很好的行为，第二劳碌，第三忍耐，第四有祭邪不能容忍恶人，第五还能够什么辨别真伪，假使徒他能看得出来灵里参透。第六是什么呢？为我的名劳苦，就是第三节了。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优点，后面还有第七样，就是恨无尼格拉一党的教训。以弗所教会有七样优点，神都知道，主说我知道，主都知道，而且也非常好，他们能够灵里参透，能够辨别真假，假使徒能够看得出来，哪怕是糊里糊涂就上当。也能够这个祭邪不容忍恶人，这都是很好的。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遵命写信。约翰的使命是什么？就是遵命。主说你要写信给谁谁谁，那么就写信，遵命写信。对他那个是继续反驳。以利户根本没有神带领他，他要这么做就这么做。他的话没说完，他要一直说到三十七章，连着说六章圣经的话。所以以利的话过的话实在是很多。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自己有点道理。的确，比起前三个朋友，以利户的话是比较客观，他没有一张口就定人家有罪，没有，他只是指出来你自己是不对的，你这样自以为意坚持不对，但他加了很多自己的观点，所以那边是继续的反驳，这边是遵命写信。那边呢，反驳什么呢？就是反驳约伯坚持自己的什么自己的意。约伯呢，不应该坚持自己的意，但是。同时也给我们看到，以利户呢也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为什么反驳？那自己有看法，那自己有的说，他自己有一些个独特的一些个意见，一些个看法，所以我就要陈述，我就要讲出来。所以，但是对他这边来呢，这边是什么？ 迷的是主在教会中行走。到底什么叫做在教会中行走的，在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位人子，他是教会的元首，他随时查看、监管、看顾，他的眼睛随时。好像我们平常我们念书的时候，老师就在我们中间走来走去，就是他随时在监管你、查看你，他在查看。今天约伯最要紧的，你要经得起神在你面前查看，而不是人对你怎样，人对你的看法怎样。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主在教会中间行走，那边就是神定睛在约伯身上，神也在约伯的这个和他朋友之间行走。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就是在约伯身上，所以神定睛在约伯身上，这边就是主在教会中间行走。这就是两边的意思。还有这件事在灵里参透，他们又祭邪而且又在灵里参透，就是指着这个以弗所教会。这在那边呢自称为是智者，自己以为，那边就是讲到谁，讲到这一个以利户。以利户自己以为自己是个智者，所以他说我还要说，我还要讲。这边呢，你是真的这个教会的使者，他们是真的在灵里看透，把假使徒都看出来。今天有些教会就看不出来，假弟兄、假先知、假使徒、假传道人进去了，他都不知道，都看不见。所以你在灵里要看见，那你就不能自己以为是自己，自称为智者。你自称为智者没有用，你没有真的在灵里看透。这就是一节到二节。再看第三节、第四节，对第二节，你也能忍耐。啊，这人又一个，这前面已经讲了忍耐，而且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发倦。忍耐又劳苦又不发倦，这都很好。但是第四点提出对他的责备，我们很爱听人家对我们的称赞，或者圣灵对我们的称赞。但是呢，下面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所以圣灵的话是又温柔又慈爱，但是又严厉，这是圣灵的话。我们不能只接受圣灵的对我们的称赞，却不敢却是拒绝主的责备。这个责备是更深的爱，责备就要严厉。所以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要责备你了。尽管你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优点，加在一起是七条，你有多少的优点，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这件事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就是你把起初的爱情离弃了，这个不得了。你跟主的关系远离了，你跟主的关系已经冷淡了，已经淡化了，已经都没有了，那个初爱都没了。起初的爱情是最宝贵的、最甜美的、最珍贵的、最珍惜的，可惜呢渐渐已经都没有了。你有一切的优点，你这个最主要的没有了。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一切切都做到没有爱，我就明德罗想的多，会说天使的话语、万国的方言又怎么样。你信先知讲道，你样也都会，你什么都有，什么行为都。所以今天神看我们不是看你的行为，乃是看你一颗心是不是真正的爱他，始终的爱他，而且保持住起初的那个爱心。这就是三节四节，我们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忍耐劳苦不倦，那边就约伯以为自己有理。你忍耐，你有劳苦，你不倦，那这些个都是外面的，都不错，都很好。对他那边呢，就是约伯以为自己有理。你是真有理吗？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有理，但是这里就说了，然而你丢了什么？丢了起初的爱心。我们看为什么丢了起初爱心？对着那个就对约伯坚持自己的意。什么时候我们坚持自己的意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这个老我在膨胀，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自己的意，自己的一切，那你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因为起初的爱心是什么？就是只有主没有我，只有主啊，就是完全被主的爱整个的征服了、融化了，没有自己。你自己太大了，就坚持自己的意。约伯一直坚持、坚持、坚持了几百个老我，甚至几千个老我。你坚持自己的意，对着这边就丢了起初爱心。但是那边呢，是人的指责，这边是主的责备，所以我们要留心主的责备。那边约伯坚持自己的意，可以说是大大的错误。对在这边来，你丢了起初的爱心，是严重的亏损，严重的亏损，那简直等于是本末倒置，样样都好，起初的爱心没有了。 愧这辈子需要在主面前蒙光照。你样样都好，你失去几颗癌症，这是灵性的危机，灵性的危机。岳伯也是样样都好，里面深处有一个自义，你还坚持自义，这就是你不蒙恩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要找找我们为什么不够蒙恩。起初的爱心失掉了，那个天真烂漫，那个跟主真是秘密甜甜蜜蜜，那个跟主完全的这个天真无瑕，这么跟主亲密的关系没有了，没有了，只是活在人前，人看你可是一个好，可是一朵花，可是这么劳苦更新，这么忍耐爱心样样都有，那是跟主的关系冷淡了，这是不得了的危机，所以说是严重的亏损，那么是大大的错误，你自以为意，你就是个大大的错误。这就是两边相对的意思。还有这个刚才这个一点二点我还忘记了一点，那你说岳伯在神的手中，这边就七星在主的手中。岳伯呀，你何必觉得自己有理没理，你要知道你在神的手中，这边就因为七星呢是在主的手中。所以这个第二小段三节到四节最要紧的就是我们可不能够丢掉了起初的爱情，要检查里面的自义，要把自义拿掉，那么你才跟主恢复那一个爱，那个爱的关系。不除掉，不根除这个自义，岳伯要到42章，你看他根除这个自义，才真正脱掉污秽的衣服。这里面深处的自义是什么？就这一身的毒疮啊，这一身的污秽啊。所以神要把他拉出来，不借着几个朋友这么争辩的，这么样定罪，岳伯里面的老我自己都不认识，我们也是这样，不借着缓解这个我怎么出得来，根本出不来。所以我们不要为自己的失败而灰心丧胆，经过失败你才认识自己，才照照自己的这个妖镜啊，照照，那么才知道我是怎么样的光景，多可怜的。所以这件事要受责备。第5、第6，对，那么第三点，所以应当回想。这个回想的意思就是你不断的要追想，要追想你是从哪里坠落，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给你挪去。灯台挪去什么意思？你失去了见证，你不能够荣耀主，你只能够荣耀自己。很好很好，就是荣耀自己，不能够荣耀主，灯台都会失去。那怎么办？悔改。第一次回想从哪里坠落，从哪个地方，大概是喜欢人的东西，喜欢人权，人的荣耀，人的尊贵，人的称赞，我使劲的劳苦啊，我使劲显露我的爱心啊，啊，我怎样怎样啊，或者是知识多了，灵性这个什么，在人面前的一些的好处多了。总而言之，你要回想，要回想在哪里坠落，那你就要悔改，就哪里起来，哪里跌倒哪里起来，在哪个地方，是不是灵焦没有了，是不是不注重跟主的关系，不注重读经祷告，而注重工作，这也是我的大破口，只注重忙忙忙忙忙忙忙在外面，而没有注重你跟主的联合，那你就失去基督的爱心。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失出爱，灵性堕落，你失去基督的爱心，你是灵性的堕落。对着你们，不犯罪比犯罪无益，那不是约伯的观点，我不犯罪比犯罪也没什么两样，无意没有什么不同。这岳伯的自义也是灵性的软堕落，失出爱，灵性堕落。那怎么办呢？这边是当悔改，免灯台挪去。对着那边去，对岳伯来讲，当痛悔，不发谬论，不要再发谬论。岳伯也在发谬论。当然，对以利户来讲，也应该痛悔。以利户只会责备别人，他不会责备他自己，那叫更糟糕。所以当痛悔，不发谬论。为什么这么多谬论？我爱主也没有用，我不犯罪比犯罪也没什么，也得不到好处，也没得到一点好处。我今天倒更糟糕，人也不欢迎我，我的落境更惨更苦。你这么想的话，你就是发谬论，所以要痛悔。我们痛悔什么？痛悔我们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观点，指望人，让人说我好，只追求外面，追求自义。这边呢更厉害了，你要悔改。所以我们表面看呢，这个以弗所教会没有犯什么大罪，你说犯罪了没有？就是失去起初的爱心，就要悔改。你不要以为我犯了什么大罪要悔改，从这 那你就与灯台中失去，你就真的不会发光。发了半天的光也不过是自己的光了，不是真正的为主发光，荣耀主。这是第五节，还有一节，第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这个也没有忘记，我都知道有一件可取的什么，就是你恨我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我的，这一点是好的，还是肯定的。恨主所恨，对着那边我为中心，那边不好，你不要我为中心，你要恨主所恨。一个恨主所恨的人一定是乐主所乐，那这样的人以主为中心，但是约伯还是以我为中心。所以约伯呢，今天这样自以为也是灯台失去，也是等于失去见证，这边就是灯台挪去了。那么尼格拉一党的教训是什么？我们知道尼格拉是谁，使徒行传第六章是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是安提阿人，他是进犹太教的，后来呢他在五旬节的时候也蒙恩了，所以被选作七个执事当中一个。后来他提倡一种教训，这种教训就是错误的，是异端。据说这种教训与世俗妥协，跪拜偶像，行邪淫，所以尼格拉的教训就是异端。所以恨恶是对的，要恨恶这样的教训。底下我们再看七八两节，这第四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就是说，不但是对以弗所教会，也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是有意义的，对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听。对今天你我来讲都要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在底下有得胜的允许，这是对每一个教会也讲得胜的。所以在这里的得胜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能够跟主联合，你能够恢复起初的爱心，你是真正的得胜者。因为这个真的以弗所教会嘛，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所以从这句话里也看出，以弗所教会为什么失去起初的爱心，就是因为他们停止了吃乐园里生命树的果子，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没有把主的道当做生命树的果子，这样的去天天的去吃，没有在主的道上跟主联合，那结果就失去起初的爱心。所以现在你要做得胜者嘛，那神主说我就把乐园里生命树的果子给你吃，将来你能享受这个在乐园里面，神要恢复乐园的，恢复乐园在基督里才恢复了，所以两边相对。对于约伯来讲，经苦练后对着这边做得胜者，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做得胜者。这里的得胜者不是外面轰轰烈烈，乃是你恢复起初的爱心，你处处得胜，怎么得胜？遵守主的道，做一个得胜者。所以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是能够什么？能够听到行道，那个吃主的话语。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经苦练后做得，对着这边就做得胜者，这边是得胜的吃生命树果子。我们注意，得胜的主才给你享受这个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呢？主的道，主自己，主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是生命果，让我们享受。你得胜的吃生命树果，对着那边就是不要做迷惑，不吃分别善恶树果，分别善恶果子，你不要吃。吃了分别善恶果子，就只看见别人不对，看不见自己不对。吃了是分别善恶的果子，你就跟主远离，你就是走知识的道路。所以也可以说，什么叫做生命树的道路？吃生命树的果子，就走生命树的道路，也就是爱心的道路。因为他们失去了爱嘛，所以吃生命树的果子，你跟主联合，你才有爱，不然哪有爱？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你就恢复起初的爱情。所以两边相对。那你以利户他怎么带领人走知识的道路？对着这边，这边就是圣灵怎么带领教会走爱心的道路。所以两边不同。还有第八节，你要写信给施美拿教会，这是第二个教会。施美拿的意思是末药，所以受苦啊。末药是被压才出香味，才有香。这是一种香药，是被压要受苦的意思。末药就是代表基督的受苦。所以给这个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比幕后的死过又活着说。所以每一个教会里面，这开头一句话也很要紧，就是这一位是什么一位？这位死而复活的主，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所以在苦难中你要认识到啊，有这么一位主，你在苦难中就能够经历他是叫死人复活的人。所以两边相对， 从死里复活，所以对着那个约伯也必须经过苦难，必须经过死里复活。约伯在苦难中正是经过死荫的幽谷，好像死了，灵性也死了，外面的遭遇也如同死了一样，必须经历苦难，对着这边像主一样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七八两节啊，我们现在看九第九节，对那边第五节啊，九节是单独的一节。我知道你的患难，这就对西美拿教会说，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确实富足。西美拿教会自己本身是贫穷的，而且呢又是在患难当中，这一定是很大的遭遇，很艰难的环境。那你确实富足的，这个富足意思，你在主里是富足的，你在灵里是富足的，虽然你外面贫穷。而且我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乃是撒旦淫秽的人。所以西美拿教会是面对着撒旦淫秽的人的挑战，遭到他们的毁谤，那你怎么样？那你能够忍受？我知道你遭遇这些事情，是撒旦淫秽的人在毁谤，表面是犹太人，犹太人实际是撒旦淫秽的人，他们是抵挡主啊，抵挡主的人是撒旦淫秽的人。就这个第九节两节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些人说什么话？说毁谤的话，乃撒旦淫秽。所以我们常常随便毁谤你，就是魔鬼的工具啊，是撒旦淫秽的人。也可以说，撒旦淫秽的人今天属魔鬼的这些个组织，他们专门就是毁谤教会、毁谤神的儿女、毁谤中心的人，就是属撒旦。对他那边就疑惑，说虚妄话，毫没有根据，说的话都是虚妄的话，你没有什么根据。他说什么？说你向天呐、啊。仰观呐、啊，啊，你呢？有看看这个高于你的穹苍的这位神呢、啊？就那样看天，意思说你也够不上，你好你坏对他无损无害。这句话叫做虚妄的话，没有根据。我们不要说毁谤的话，也不要说虚妄的话，因为一句话的确是虚妄的话。他认为你犯罪也好，你不犯罪也好，你行也好，对神无损无害呢，这不是虚妄话吗？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说毁谤话。乃撒旦淫秽，那么说虚妄话毫无根据。一面呢，就是他的意思说，你突然向天观看，你观看也没用，你仰观吧，你看吧，你看的意思说你犯罪，他也无损，你有益，他也无害。突然向天观看，对着这边就，那边是以六胡的话，叫人看了半天也没用。对着这边的什么受患难得安慰，这边是圣灵在安慰这个是美拿教会。所以主说，我知道你的患难，我知道你的贫穷，我也知道你受到毁谤。你看看，我看见这个知道你就得安慰了吧，一定得安慰了。主知道，主知道就够了。哪怕贫穷，主说你是富足的，在外面贫穷，你里面富足，你在主里是富足的、啊、在主面前得安慰，这就是圣灵的话。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人不了解，以利户真的不了解约伯，根本不了解约伯所说的意思，是的，对着这边主都知道，人不了解不要紧，主都知道。这边不是吗？几个知道，我知道，我也知道，那就好了，你就不必再说话了，是不是？人不了解，主都知道。再看十十一两节，十十一，你这样受的苦，这就是圣灵预言呐、啊。施美拿的教会要受苦，这个施美拿教会也是指着当初在初期使徒的时代。使徒时代以后，我们知道接着就是差不多很长的时间，他们遭到罗马帝国啊，罗马皇帝十次大逼迫，所以他说你受患难十日，就十次的大逼迫啊。他说你这样受的苦，你不用怕，这就是鼓励壮胆的意思，要壮胆，要坚固你的心，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也不是多数人，少数人，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其实十日是指的十次大逼迫。也就是说明是短暂的，有劲。那一面是预言，你要受苦，你不要怕。另外呢，鼓励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必赐你那生命的冠冕，至死忠心，你得到生命的冠冕。哎，如果你不至死忠心，心心心一半，后来又畏又妥协了，又投降了，那得不到吗？就得不到生命的冠冕。雅各书一章十二节也告诉我们。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他们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所以要忍受试探，忍受从魔鬼的就是试探，从神的就是试炼试验。 中心，你也得胜的，就你得胜的这些苦难，坐监牢和你钉十字架被火烧死各样的苦难，那么你得胜以后，你必不受第二次的死。这句话什么意思？你就在第一次复活有份。启示录啊，20章5节6节就告诉我们，在第一次啊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他们必不什么，必不受第二次的死，第二次死就永远的灭亡。那也就是你能够在第一次复活有份，你能够长寿受天的产业，而且和主同作王，这都是得胜的应许。两边相对，11节对那边的第6节，这边是不怕魔鬼苦害，对那边约伯，对约伯来讲不怕撒旦挑战，约伯整个受苦是撒旦挑战，第1章第2章就告诉是撒旦来到神的面前来挑战，所以今天对约伯来讲你也不要怕，这边你不要怕魔鬼的苦害，因为对约伯来讲忍苦到底得加倍福乐。所以这个话呀，是对这边施美拿教会，我想对着那个就是对约伯了。约伯说苦啊，没有一个人忍受像约伯这么苦，所以说你要至死忠心，赐生命冠冕，两倍相对啊。这边的要求就是要至死忠心，赐生命冠冕，对着那边忍苦到底得加倍福乐。约伯又活了140年，那140年是神给他加倍的福乐，他亲眼看见他的儿孙到第4代，你看多大的福乐，加倍的福乐，这边是赐生命的观念，但是你要忍耐到底，要忍苦到底，这边你要至死忠心，这都是不容易的。还有我们再看，这边是得胜试炼荣耀神，那边呢若犯罪无损于神，那边是错误的观点，那边是以利户在回答约伯的话，你如果犯罪你无损于神，是这样吗？并不是这样，这边是你得胜了试炼，当然也得胜了一切罪恶的权势，就能够荣耀神。我们好我们坏跟谁有关系？因为神造就拣选，目的是让我们荣耀他，不让我们亏损于他。所以以利户竟然讲若犯罪无损于神是错误的，这边是得胜试炼荣耀神，这两边相对，这边是当听圣灵的话，这两边不听错面的话，当听圣灵的话，那边你不要听错面的话。再看12、13节，你要写信给，这是第3个教会了，别加墨，别加墨的意思是婚礼，你就知道注重世上的又娶又嫁，婚礼结婚的礼宴呢。这个教会的使者对他说，那有两人利剑的说，主的口中有两人的利剑，主的口有全能，能够攻击罪恶，能够击中我们这个我们里面的要害。所以底下说，我知道这个知道什么呀，完全是责备的话，我知道你的居所，你这个居所是什么，外面是个教会，外面是个属灵的一个组织一个团体，实际你是什么，你是有撒旦作为之处，你这个教会叫什么教会，是撒旦的作为都在里面。但是当我忠心的见证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就是称赞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你这个地方成了撒旦的作为之处了，撒旦作为之处就是完全撒旦掌权，但是呢也有少数人什么恩子，一个就是忠心的见证人。什么叫忠心的见证人？就是忠心守道，那才是见证人。安提帕的意思是像父亲，我看他是像天父了，是吧？像父亲。他怎么样在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为什么被杀？忠心至死守住主的道。你呢，就你就是指在教会里有一些使者是能够仍然能够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是好的。所以一面有责备，一面有什么，有称赞。我们就先看到12、13两节，12、13这边是坚守主名主道荣神，这就叫荣耀神。你看那个坚守主的名，而且没有弃绝主的道，就是能够坚守主的名主的道，这就是荣耀神。对着那边就以利户说，若公义也无益于神，以利户的话，如果你公义的话你也无益于神，上帝也没有给你得什么好处，完全是错误的。我们如果公义的话就是荣耀神，怎么能无益于神呢？这边就你坚守主名主道荣神，有的话就能理解，该称赞的称赞，该责备的责备。再看14、15两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以弗所 有人服从了尼格拉议长的教训，这个几件事呢都要得罪，又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又服从了尼格拉议长的教训。这巴兰底下就解释了，这个巴兰曾经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巴兰是最坏最恶毒的一个术士，本身就是假先知，他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为了得了巴勒的喜欢，他四次咒诅都不得成功，结果呢最后他临走之前就出了一招，这一招就是巴利比尔的诡计，就是民数第25章。什么诡计什么招？巴兰的教训可以说就是巴兰的毒计。什么计呢？就是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他教导加勒这个巴勒，他告诉他说，以色列人呢、啊、你怎么咒诅没用，除非你就向他犯罪，引诱他犯罪，他当然受咒诅。这个巴兰是最懂得这一点的，所以他就说，你怎么样啊，你就把你这女子摩押女子的他都放在旷野，一个个是漂亮的美女子，引诱以色列让他先奸淫，以后呢就跟着他们一块吃祭偶像之物，这么一来他们就受咒诅了。所以你看看多么恶毒的诡计。15节，你那里又有人照着照样服从尼格拉议长的教训。刚才我们说了，尼格拉议长之前就是有人接党啊，属乎血气的人。据说这一党的人就是一种什么呀，控制圣徒的一种特权的阶级，所以以后接下来的后来就有天主教的裁分了，特权阶级来统治信徒。基本上的他们的这个错谬跟巴兰教训有一些个还是相同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引诱人拜偶像行邪淫，这个是相同的，都是叫人与世俗妥协。什么叫行奸淫？就与世俗妥协，与世俗联合，所以是最可憎恶的。这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原则服从巴兰教训，这边那边是妄论，犯罪与神无关，那边是妄论。说了半天，对约伯来讲不过是妄论空谈，而且谬论。这边你看圣灵的话多厉害，原则你服从巴兰的教训，一面是行义，义于人，荣义神，荣耀神。这在那边这个是我们看以利户的意思不是这样，实际人行义当然有益于人，而且呢也荣耀神。为什么圣经叫我们要荣耀神，要什么，要有益于人。所以像保罗说，我所行的都要什么，都是为了叫人得好处，而且呢也都是荣耀神，为这个目的。这边犯罪，如果你犯罪的话，绊倒人得罪神，这就是巴兰。巴兰也引诱别人这样的犯罪，人一犯罪就绊倒人，对人没有益处，而且也得罪了神。那边如果你行义，益于人，荣耀神。以利户没有做这个解释啊，但是根据那个话我们可以看出来，行义的人一定是有益于人，也荣耀神。犯罪呢，当然这边就是绊倒人得罪神，两边相对。这边巴兰的教训绊倒人，你可以说巴兰的毒计吧，巴兰的毒计绊倒人。这边那边是以利户的错谬的教训有害人，倒不是那个教训了，乃是他本身就是有害于人了，说这个话。好，这就是到15节啊，两边相对。这就是第一段我们结束，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这第一段就是我们不要坚持自己的意，更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我们要悔改，更要得胜。现在看第二段，第二段的题目是歌唱等候，忍耐遵命，得胜到底。第二段借着以利户说出一个意思来，就是你怎么样，你等候吧，你等候他吧。当然以利户这个话还是消极的意思，意思你的案件既然在他的面前，你就等候吧。实际应该怎么等候？应该一边等候一边歌唱，所以等候歌唱，等候中要歌唱，是吧？等候歌唱，忍耐遵命，得胜到底。我们现在看一下第9节开始，他说，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受能者的辖制便求救，却无论说在我的神在哪里，他是人面前歌唱。这个意思说，一些人呢受苦受压的人都会求救，但是你到底向谁求救？其实没有人来什么呀，来 了，你又会再看。所以我们在苦难中，在受欺压当中，我们被谁欺压？被老我，被肉体，被罪恶。这越过也是被朋友那么欺压，那你应该怎么？你应该求救，你不断的呼求，你祷告祷告，那么你神就会让你啊，不断祷告，神就让你在夜间能歌唱。歌唱的意思就是在黑暗中凭信心赞美神。底下教训我们，就是这位创造的神，他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当然了，神创造人，人被造是神按照他什么三位一体的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他的智慧，他的形象而造。所以人有这么何等的尊贵，绝对是胜过地上的走兽和飞禽啊！他们在那里因恶人的骄傲呼求，却无人答应。希望的呼求，神并不垂听，全能者也并不眷顾。他这个意思就是，如果这些人是恶人，你骄傲的不得了，你呼求也没用。你呼求，你是不是虚妄的呼求？所以我们不要做骄傲人的呼求、恶人的呼求或者虚妄的呼求，那当然神不垂听，神也不眷顾。那就是我们要谦卑，我们呢要实实在在承认我自己没有义。那我呢在神的面前呼求他，当然神一定垂听，神不是不垂听。所以底下十四节，那何况你说你必不得见他，你的案件在他面前，你等候他吧。那这意思说，你不要以为好像你永远不能见到他了。你只要你既然把你的案件在他的面前，就是沉迷在他的面前啊。所以李明辉这几句劝勉还是很好的啊。既然你的案件沉迷在神的面前，那你就应该等候他。在等候中怎么等候？李明辉没有说出来，没有说出来。在等候中，你要凭信心。你要仰望他的怜悯，你要在夜间歌唱。所以我们合并起来就是怎么样，我们要歌唱的等候，你在等候中你要不住的赞美，也凭信心的等候他，歌唱他。但如今呢，他说因他未曾发怒降罚，也不甚理会狂傲，所以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多发无知的言语。这意思说，如今你还没有看见神来降来罚恶，神也没有惩罚恶，神没有理会那些狂傲人，你就以为神不理你，你就说一些虚妄的话，你发了很多无知识的言语。是的，约伯很多的话，因为是为自己在辩驳，在辩解，为自己呀、啊、在自白，许多话是虚妄的。但是以利户，你到底给他多少有益的话呢？不虚妄的话呢？其实以利户自己也是，所以他这里在最后一句就是他责备约伯：你说了半天，你不过是虚妄的话，你发了半天，不过是无知识的言语。那反过来说，以利户你自己有智慧吗？你是不是真的有智慧？所说的话就不虚妄，就是有知识。所以以利户其实他自己不认识自己，也是虚妄的话。所以我们今天凭自己对人的帮助就是虚妄的，对神不认识，里面没有主的道，到底能说多少话？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凭自己讲，我们一定要有主的道，我们自己经历受苦，我们才会体贴关心别人。那你的话不是虚妄的话。自己多受苦难，像保罗所说的，多受苦难才能多安慰人。你自己没有受苦难，安慰什么？为什么主动允许没有一个基督徒我们不神让我们要多受苦？尤其是今天啊，我们要跟随主，让我们受苦，就让我们借着苦难去帮助别人，去关心体贴关心别人。所以以利户同样也是多发很多的无知识的言语。所以在这边我们看看，这边是圣灵所说的话啊，继续的从十六节开始，十六节到十七节是叫别加莫的教会要悔改，要悔改。既然别加莫的教会很有问题，这个教会里面的居所是撒旦的作为，这个教会里面接受的教训是巴兰的教训，是尼格拉一党的教训。所以我们看看今天的教会，有些的地方的确是接受了什么巴兰的教训，叫人走宽路，与世俗联合。甚至叫人拜世界、拜偶像、拜明星、拜伟人、拜属灵人，这不行，这都是已经偏离了主和真道，所以要悔改。所以十六节，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你。不悔改，那么就要受到什么攻击啊？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要听啊，听着是什么意思？我们听了，我们要受教，受教以后就要悔改。所以今天重点呢，就悔改，要悔改，悔改才能够蒙恩。 凡的教训，又是什么伊格拉一党的教训。走了世界的路，建立了九的真道，那你叫悔改。悔改的意思回而改，回过头来重新要抵挡假道，要重新走什么走十字架的窄路，要接受主那个不偏不倚不加不减的那个真道，那才叫悔改。如果你不悔改，就是我快快领导你，用我口中的剑要攻击你，你受到神的攻击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圣灵像众教会所说，今天众教会都有这样的光景，凡有耳的应当听。底下得胜的，什么是得胜？得胜巴兰的教训，得胜撒旦的住处啊，得胜伊格拉一党的教训。如果你真是那得胜的，就说我要把隐藏的玛拿赐给你，还要赐给你一块白石，这真是一个礼物啊！白石，这个石上写着心灵，除了那领袖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神把隐藏的恩典给什么？给你，得胜者要得到隐藏的恩典，隐藏的玛拿，而且呢，也是什么？隐藏的那一个白石，因为这个白石上写的心灵是除了领袖的以外，没有人认识，总是单独给你，这不是隐藏的恩典。两杯相对啊，这是两节圣经最内面的第九节，两杯相对，那么是受欺压哀求神，你受欺压你应该哀求神，你不就只是哀求，哀求谁呀、啊？有人也哀求，哀求了半天，哀求什么？哀求自己的父亲呢、啊？是母亲呢、啊？是朋友啊？你不要求人，你要求神。对的，这个当悔改，求赦罪，两边都要求。那么是你要哀求神，这个你当悔改，你要求什么？求赦罪。求主赦免，而且你要改正，要改正。一面是受辖制便求救，你要求救神，你要求神来拯救。对着这个蒙赐得胜的允许，你只要祷告，你就能够得胜。不但得胜，主还给你得胜的允许，得胜的允许。什么是隐藏的玛拿？就是你直接从神那里，神亲自所指示你那隐藏的神的旨意、神的奥秘。神对你所说的神的那个心意，你单独亲近主，隐藏就你直接从神领受的，神亲自指示你，两边相对。那对着那个你怎么得到蒙赐隐藏玛拿？怎么得到呢？对着那个忍受欺压痛苦，那个就是约伯。约伯，你今天能够忍受欺压的痛苦，被辖制、被欺压。约伯外面受朋友的欺压，里面被自己的老我欺压，自意的东西欺压，那你要忍受，你要靠主得胜，那这边就蒙赐隐藏玛拿。那边经过苦害，对着这个领受心灵，这个名字啊是什么呀？是写在那块白石上，总是特别单独赐给你，而且只有你自己能够领会，能够认识，别人都不知道。你看这个恩典多大！别再看十八节，这第十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啊，这一章呢有四个教会。这个是最后第四个教会，推雅推拉的意思是烧香，献祭啊烧香，还有是苦难的气味。但是推雅推拉教会也是最糟糕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接受了耶洗别的教训，耶洗别的教训后面讲得清楚，引诱人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仍然是与世俗大联合，这种的宗教已经完全变质，可以说是变质的教会，与世俗大联合。但是呢，圣灵仍然写信给他啊，给第一个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同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他的眼目如同火焰，表示什么？表示他是鉴察人的肺腑心肠，那就是二三节，说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是眼睛厉害。像火焰一样洞察一切，没一样能够在他的面前隐藏，而且他的脚像光明的铜，有的脚踪啊非常佳美，有经过受苦的脚踪是最佳美。这位人子说，对他说，我们就看这一节圣经，两边相对，主眼如火鉴察一切。什么叫主眼如火？什么意思？鉴察一切。对他那面就是夜歌唱啊，你看看那边是夜歌唱，那边是透过环境夜间歌唱。一个夜间歌唱呢，我们也需要有主的眼睛，怎么样鉴察一切，看透一切，透过黑暗夜间歌唱。这边是主眼如火鉴察一切， 你在夜间歌唱，走都见杂，走都看见，透过环境夜间歌唱。我们知道佩亚崔拉教会也是代表着当时中古时期最黑暗的一个阶段，就是天主教的时期，当时教会最黑暗的阶段，整个教会都被掳，都被掳。当然这里也有极少数是守住主道的基督徒，是非常少数的。这两位圣母子也，这边怎么叫夜歌唱？不怕黑暗，不怕黑夜。那边不是以利户说吗？啊，那一位使人夜歌唱，你要靠他，你要凭信心，那你要不怕黑夜。我们经过漫漫的黑夜，漫长的黑夜，这一阵很难度过的。你不怕黑夜，对他这边叫透视黑暗，你要透过这个黑暗，你就不怕黑夜。一面是夜间歌唱什么意思？警祷赞美，歌唱就是赞美的，警醒祷告，一面警醒祷告，一面赞美，警祷赞美。对着这边来就是请听主言，是主在说话，这位神之子在说话，请听主言。这是告诉你夜间歌唱的应该怎么歌唱。哪怕今天我们面对着黑暗黑暗教会的这个时期这么黑暗啊，那我们今天要什么？求主给我们像主那样眼目如同火焰，让我们夜间歌唱，一心祷告，一面赞美，让我们一面留心听主的话。再看十九二十，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所以就是这样的教会也有很多的优点。我们看看有什么优点。这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优点也不少。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这件事一个重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你容纳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耶洗别是万恶的亚哈的妻子嘛，她是什么？她是西顿一个宫女，西顿王的一个宫女，拜假神的，把巴利亚瑟拉都带到神的儿女们当中，接受了他，容纳了他，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他专门教导神的仆人，叫你走邪，叫你走偏，那你背乎主的真道，那你走世界的这条路，怎么追求世俗享受舒服，怎么淫乱，怎么罪恶，怎么样的，就是只是注意个人的利益，个人的享受这一切，又行奸淫，又吃祭偶像之物。偶像之物就是拜过偶像的那些个东西，最可憎、最污秽的。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敢悔改他的一切。所以在这个教会里有一些人是这样，就是耶洗别的教训呢，所以他们不肯悔改。他那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所以这样的教会一定接受，一定是遭到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党类就是他的儿女，儿女也都跟着一块行淫啊，也要把他杀死，也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来报应个人。所以这一段是多么的严厉，不悔改同受大患难啊！应该是十九二十我们还没对呢，对不起啊，十九二十我们先看，十九二十是对十一节。两边相对，现在十九二十，这边是那边是聪明胜于走兽飞禽。你这边聪明算得上，你胜于走兽飞禽，但对待这边呢，却容让了耶洗别的谬妄。所以神是给人有聪明，我们远远应该胜过走兽飞禽。但是你不能聪明很多，你这边容让了什么耶洗别的聪明。还有我们这个飞禽走兽在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也代表巫灵，在启示录十八章就讲到了，在这个以赛亚书三十四章讲到以东的结局，以东荒废以后呢，有什么呀，有禽兽占据了他的地，就是代表巫灵走兽啊，巫灵。这两非上对，这边我们应该防邪淫诱惑，对着那边就胜巫灵禽兽，等着我们智慧当然远远要胜过巫灵禽兽，禽兽代表巫灵，对着这边就是邪淫，一面我们要防备邪淫诱惑， 就在那边，我们要得胜，无灵禽兽。神界人的智慧远远超过飞禽走兽，根本不能比的。还有21、22两节，这边是不悔改，同受大患难。无论是他的长类，无论是你一切跟他行营的人，还是约西别的本身，不悔改，同受大患难。这些人就异教之徒啊，异教的首领，所以他那边骄傲呼求，无人答应，神也不答应，人也不答应你。所以我们不要有骄傲的呼求。再看23、24两节，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会的众教会都知道，我们这位神是什么？查看人肺腑心肠的，说照着人的行为来报应人。24节啊，还有一节，至于你们推呀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三战生傲之理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这也是主之道。就在这样罪恶的教会里面，误会的教会里面，已经偏邪变质的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其余的人，少数人，这些人不从邪道，他们不从邪道，他不从那个教训。所以我们要祷告主啊，求主让一些的神的儿女灵里能够什么呀，能够看得透，甚至像主的眼睛像火焰一样，主是见他一切，我们也要看得透，那你就不从这个邪道，两倍相对。主查看人心必报应，罪的那面虚妄呼求神必不听，那面是虚妄的呼求，不但是骄傲的呼求，虚妄的呼求，两倍相对啊，那面是虚妄呼求神必不听，这边因为什么不听呢？因为主查看人心必要报应，一定要报应，报应这个推呀推拉教会，这个耶洗别的这个权势，耶洗别的权势就假造异端，充斥在教会的里面，或者一些极端，完全偏离了主的真道，一定报应，谁是见他人心？两边相对，这边不从邪道，那边是才蒙眷顾，这样的人神才眷顾。那边是说骄傲的人、虚妄人，他们的祷告神不眷顾。是啊，神不能眷顾，什么人神眷顾？这边你不从邪道，那边才蒙眷顾。啊，再看25、26两节，25、26。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赤手，只等我来，只等到我来，所以主必快来。你要赤手，要一直到底。还有26节，怎么样赤手到底呢？就是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必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呢，重点就是这个最后的鼓励，也是得胜的允许，就是遵守主命到底。罪的那面就是约伯受苦忍耐到底，对约伯来讲是要受苦忍耐到底。那边还有一句话，你的案件意思既然成名在神面前了，那么你只管等候，只管等候，一定会说你等候吧，你只管等候。今天我们不是听人的话，乃是我们在神面前你也等候着。约伯确实要等候，等候有一天神为他编曲，神为他判断，这是再好不过。两边相对，那边是案件成名，只管等候，对着这边就赤手主道，只等主来。要赤手啊，我们今天不要自己为自己辩屈，你只要是赤手主道，只等主来。一面是神必伸冤，对约伯来讲神必伸冤，对着这边蒙赐权柄，不但伸冤主，还给权柄。在听主话的人，遵守主命令到底的人，他说我自己的权柄让你能够制服列国。约伯以后转过来，神也给他有权柄。也再看27节至15节，他便用铁杖辖管他们，就辖管列国，将他们如同摇过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这就是诗篇第二篇嘛，啊，这个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纪念生命，我要给你权柄啊，要打碎列国，打碎列国。所以主的权柄主也给了我们，只要我们今天听主的话，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信神终必发怒发恶，虽然现在你没有看见神发恶，你没看见神发怒，你要信神，他终必发怒，要发恶。对着这面就利用铁杖辖管列国。什么叫铁杖辖管列国？这就让我们成为什么？ 你才能叫人归向基督呢？他这个蒙恩典。最后一点，我们看最后两节二八和九，最内面的十六节，最后两节，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这是得胜的允许啊，得胜的允许，就是我们忍耐到底，你赤手主的道，你所有的，你总要赤手，你赤手主道不是直上主来呢？这是这里说，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诚心就是基督，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启示录最后一章啊。二十二章的十六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谁是诚信。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诚信。主耶稣就是明亮的诚信，如果把诚信赐给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赤手主道，一直等到忍耐警醒的等候主来，那么他就能够给你那个背提见主的那一个证据，诚信赐给你。对于教会来讲，就是背提诚信啊。晨星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呢？天快亮的时候，当夜间最黑暗的时候，就有一个晨星出现，人家没有盼望。这彼得后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一章十九节，你们要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晨星发现，在你的心里出现，晨星发亮在你的心里出现的时候才好。那就是我们留意主的预言，一直警醒等候，主给你这个晨星，就给你这个背提的一个证据，那个背提见主啊，这太美好了，不至于被欺骗。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那边是什么？说虚妄无知的话，对着这点单听圣灵所说的话，一面是从人一无所得，两边相对啊。一面是约伯从人一无所得，你他得到什么？你说到底得到什么？被什么被迷惑，责备来责备去，前面这这三个朋友定罪来定罪去，现在迷惑也是老责备他，你不应该不义，你说的话都虚妄，你没有知识，所以从人你是一无所得，最到这边来盟主是诚心，最后主把诚心就赐给你，你得到主，你得到一切，诚心就是主再来的允许，最宝贝的允许，他就是那明亮的诚心，他一定要再来，他很快的就要再来，他自己宣告我必快来，这就是美好的盼望。另外呢，你不要再听那虚妄无知识的话，对待这里你要单听圣灵所说的话。其实我们常常我们的耳朵就爱听人的话，听了就受影响，还老爱听，听来听去越听越糊涂，越听越灰心，越听越丧胆，听了你都走不上去了，你为什么不听圣灵的话呢？这边告诉你，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就应当听。难道没有耳朵吗？我们常常没有好好留心听，你不听你受亏损。那这样说，这以后一个结论，那么约伯更没指望，你虚妄，你是无知识。所以今天我们要留心听主的话什么？还有智慧、知识、谋略能力。圣灵赐给人智慧的灵、聪明灵、谋略的灵、知识的灵，我们得主的话，我们才能理解。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就是勉励我们，要等候歌唱，那边就是要守道到底，要守道到底，也提醒我们不要再自义，不自义坚守道，你不要坚持自己义，你要坚持主的道，坚守道不自义，大小人的中心是悔改蒙恩，这约伯也要悔改，约伯什么时候悔改？约伯不是人的话叫他悔改，而是当耶和华从旋风中对他说话以后，神说了几章圣经，大概就是三章，三八三九四十四章圣经，最后到最后约伯悔改，悔改蒙恩，警求脱敌，这是小伦的，让我们警醒的一直求，救我们脱敌，仇敌为我们暗设的网罗，警求脱敌，等候歌唱，在等候中我们就要歌唱。再说一遍，悔改蒙恩，警求脱敌，等候歌唱。你不悔改不能蒙恩，你转不过来，你一直转不过来，我们要转，就是恢复我们起初的爱心，让我们悔改，让我们归向他，让我们要警醒的祷告，就是救我们脱离仇敌，而且还要在等候中一直要歌唱，要夜间的歌唱，深深明白主的爱。所以圣灵对每一个教会所说的话都是神的爱，都是 我们的一切，我们不必叫人来了解我们。